做一个祷告。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你更赐下各样的恩赐，让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读得明白。主啊，我们知道，都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当我们研读你话语的时候，当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主啊，我们也一样的向你求恩，求你给下我们有智慧，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更让我们明白了过后，我们更敬畏你，我们更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主啊，把今天的课程交托在你手中，求主你让我讲的时候我讲的正确，让我所讲的时候弟兄姐妹得到造就。这样祷告的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没有讲义的要忍耐一下哈，对不起。如果你手上有这一个讲义的话，我们先看第27章27面。诶，论第三章，论上帝永远的谕旨。今天我会讲的是第一跟第二点而已，好吗？诶，你可以听我来念哦。第三章的第一节，上帝从万古以先以他自己的旨意，按照他最智慧最圣洁的计划，决定一切将要成的事，没有拦阻，不会改变。但上帝这样决定，又不至于使他因此成为罪恶的创始者，也不至于使他因侵犯受造者的意志，而不至于使第二因而丧失自由与偶发的性质，反倒得到建立。第二节，虽然上帝在一切条件都已经设定的情况下，上帝知道任何可能或可以发生的事，可是他并不是因为已经预先看见万事将来在那些已经设定的情况下发生才预定万事。这是信仰告白第三章的第一跟第二节。今天我们来谈我们先从第一节看起哈。你可以看第29页，第一节 1A。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想请问一些问题 ,OK? 就是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旨意的时候 ,OK? 对你而言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OK? 我们可以先 ,OK? 这个没有对没有错，我只要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自己思考一下，到底对我们而言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OK? 来，有没有弟兄姐妹要来尝试回应一下？来，
就是他要做的事。
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要你本身你要做的事情。OK, 好，还有吗？神的安排。好，所以这个就是神所有的计划，就是神的旨意。好，还有吗？来，后面的。
凡事谢恩，不住祷告，这是上帝的旨意。
Okay, 所以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哎、okay ，像关于上帝旨意的这一个范围 ，OK, 或者是上帝旨意的这一个时间段 ，OK。有什么对你而言是如何的？是不是只是在你在教会的侍奉的时间，还是只是在你在称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的这个身份，才可以称得上上帝对你的生命的旨意呢？很好，一切都定了，上帝的旨意一切都定了。有没有人不赞同？没有 ，OK, 好，这样我们就回来看因为这一章就真的是谈上帝永恒的定旨是什么 ，OK, 然后我们来看信仰告白如何说。第一 ，1A, 上帝从万古以先以他自己的旨意，按着他最智慧、最圣洁的计划，决定一切将要成的事，没有拦阻，没有改变。OK, 这边我们看到第一个。主角是上帝，对吗？然后是在什么时候？ 从万古以前，第一我们可以看到神已经预定一切，然后神预定的计划是恒久以及永远不变的，这是信仰告白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是否真实的可以这么认识呢？那我们来看圣经。我们先做的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究竟信仰告白所讲的这一些是否合乎圣经。它一定是合乎圣经。换句话说，我们要探讨的是圣经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怎么能够看得出神的话语让给我们的启示是的确是如此告诉我们，神已经预定一切了，神已经有他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是恒久，是永远不变的。我们翻开《使徒行传》15章18节。所以《使徒行传》15章18节，这是自古以来就显明了这些事的主说的。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事就是当时候所发生应验经上所记的事，就是自古以来就已经显明了。换句话说，这边告诉我们的是说神的这一个预言的这些计划在自古以前，就是很古以前就已经开始，就已经预定了。然后在诗篇33章11节，耶和华的谋略永远立定，他心中的计划万代长存，也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这个计划就是他永恒的定旨。他心中的计划万代长存，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他的这个计划是永远不变。因为如果这个计划是长存的话，就表示神所计划的都会实现，都会成就，然后没有改变，对吗？然后诗篇103篇19，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王权统管万有。这也一样在诗篇里面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是统治万有的。但以理书4章35节，地上所有的居民在他来说都是虚无，在天上的万军中他凭自己的意识行事，在地上的居民中也是这样，没有人拦住他的手问他说你做什么。所以从这几处的经文我们看到第一，神是有计划的，对吗？然后神的计划是凭着什么？但以理书凭着什么？凭着他自己的意志行事。然后信仰告白也让我们看到说决定要成全的是没有拦阻，没有改变。这样从经文里面我们哪里看得到？同样的，在但以理书，在地上居民中也是这样，没有人拦住他的手问他说你做什么。 OK， 然后接下去我们看到信仰告白也告诉我们，神这样永恒的计划是不根据任何条件或所预知的事件，而是单单同他自己的主权，不受任何神本身以外的条件所影响。我先过完全部经文的这个的依据，然后我们再比较深入的来谈好吗？然后我们看罗马书11章33节，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是多么的高深啊，他的判断是多么的难测，他的道路是多么的难寻，谁知道主的心意，谁做过他的参谋，谁先给了他以致他要偿还呢？所以这边罗马书他问了几个反问的问题，就是说谁知道主的心意，有谁做过他的参谋，有谁先给了他以致他要偿还呢？答案都是没有，因为没有人能够测透上帝，只有他是彻透一切的，而 不是另外一方面。所以这也是信仰告白所讲的。然后以弗所书三章十一节的咒是照着神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成就永恒的旨意。这边所谓的永恒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翻开以弗所书三章十一节吗？所以神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永恒的旨意是什么？就是第十二节，我们因信基督在他里面坦然无惧，蛮有把握地进入神的面前。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其实接下来两个经节，基本上这边所告诉我们的是神预知了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要成就永恒的义旨，他也应许我们，他不但应许我们，他也用他自己来保证他的誓言和应许。希伯来书六章十七节，照样神定义向那些承受应许的人更清楚地表明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不更改的，就用启示做保证。这边也清楚地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不更改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按着他所预先安排的，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所以这几个经文都告诉我们，神的计划是会不会改变？不会改变。会不会被拦阻？也没有办法被拦阻。为什么？因为神本身保证他的誓言，还有他所应许的事。然后，好，这样我们其实我们当中可能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一个，但是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神所预定的事情是哪一些事？是不是说今天你要去哪一个餐馆吃饭也是神所预定的呢？是不是神没有预定说你要独生还是你要结婚，或者是神没有预定说你要跟谁结婚？如果我说神预定你今天去哪一个餐馆吃饭，好不好？谁赞同？谁认为这是神所预定的？谁赞同这是神所预定的？没有，只有一个。好，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谁认为如果我说神预定你今天去某某餐馆吃东西 ，OK， 这不是神所预定的？举手。宏达，好，还有呢？其他啊，听不明白还是什么？那个不是神预定的。好，来，这样其他人呢？刚才我问第一个，是神预定的，然后只有你举手，然后谁认为不是神预定的？只有黄达举手。嘿，我再问多一次啊，你们要表决一下好不好？好，来，我就拿一个真实的例子 ，OK？ 昨天我的孩子他跑很快，撞到墙壁，头破了，去缝针 ，OK？ 这样的事情是神所预定的，你认为是神所预定的，请举手。OK， 一二，还有没有？三啊 ？OK， 好，然后我再问 ，OK， 如果你认为很好 ，OK， 神允许跟神预定的，好，我继续问啊。谁认为我孩子昨天跑得很快撞到头破了，这不是神所预定的？举手。嘿，就很大，不是神所预定的。好，来我们看第四个哈。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例子。第四 ，OK， 我先讲结论了。神所预定的包括最大至最小的事情。马太福音 诗章二十九节，两只麻雀不是卖一大钱吗？但你们的父若不许可，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甚至你们的头发都一一数过了。好，所以从这边的话，我又在问呢、啊。好，假设这是真实的事情，好不好？假设我在外面看到一只鸟，它掉下来了，我就问你啊，这个是不是神所预定的？你认为这是神所预定的，请举手。就是你现在 ，OK， 好像你现在你出去外面，你看到一只鸟 ，OK， 啊，就讲它是麻雀啦，好不好？从树上掉下来，好吗？哎，你认为这是神所预定的，请举手。很少人 ，OK， 你认为这不是神所预定的，举手。OK， 好。好来啊，认为神所预定的，你为什么认为神所预定呢？如果他不预定的话，他就不能够掌管万事。好，王达，你为什么认为这个鸟从树上掉下来，并不是神所预定的呢？OK， 好，但圣经讲预定的时候一般上都讲救恩。 OK， 好，有没有别的答案？来，慧伦。好，讲回讲回，神许可的 ，OK， 所以来，我再这个总结一下。就是说你们认为 okay， 一些事情的发生 okay， 是神所许可的，对吗？但是你不会用神所预定来去陈述这样的事情，对吗？然后根据黄当时说神所预定，当圣经里面只用到预定这个词汇的时候，都很长的指着救恩。这样我就问了，这样是不是关乎救恩的事情 ？OK， 神就才预定。换句话说，如果你今天去餐馆是为了使你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的话，这个你去餐馆的这一个事件就是神所预定的。是还是不是？对。嗯。好。啊。对。这样换句话，我不太了解。所以我们谈的是飞机什么？
飞机图。
路途。哦，飞机路途，我以为飞机。对不起。好，来，好 ，OK， 哈，很好，所以，我们这边提出一个了哈，提出一个很好的，我们说， 非基督徒的婚姻也是神所预定的，但是跟旧约没关系。哎，这个也合乎哦，貌似合乎，因为婚姻都是神所设立的。
大卫犯罪是上帝预定的吗？
好啊，这个很好，来，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啊，我们先抛这个问题出来了 ，OK？ 所以大卫犯罪到底是神所预定的吗？有谁认为大卫犯罪是神所预定的呢？举手。觉得是，也觉得是很好，多还是差不多一样的手。认为大卫犯奸淫不是神所预定的，举手。哇，很好。OK， 来，志愿，为什么你认为大卫犯罪不是神所预定的？好，好 ，OK。换句话说，我们很常，我们都会认为说，只要是犯罪的事情 ，OK， 基本上都不是神所预定的，对不对？对吗？对吗？好，来，我们继续下。好，很好，来，第一法老的那一个，我们今天不会谈 ，OK， 下个月我们可以再谈。刚才我们所谈论的，大体上我们都认为说，只要是罪，只要是不好的事情 ，OK， 罪 ，OK， 都不是从神而来的，对不对 ？OK， 也肯定不是神所预定的，好吗？来，我们回到来这个讲义里面 ，OK。盼望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话题通过信仰告白还有圣经，我们有更清楚的认识。但马太福音这样记载，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大钱吗？但你们的父若不许可，一只也不掉在地上，甚至你们头发也一一数过了。这边给我们看见，就是小到连麻雀可以不可以掉下来都要上帝的许可，对吗？然后你可能会说，诶，这个是上帝许可，并不是上帝所预定，这个有点微妙，但是可能我就抛一个问题问一下，就是说是不是说啊，很好，换句话说非常好，就是说上帝有可能让你预定了你一个某一个范围，就比如说上帝预定了你必定与这个弟兄必定与某某姐妹结婚，但是上帝没有预备什么时候，没有预定什么时候，有可能这样对吗？
什么时候
有点像是OK， 好，不用紧，我们再来。也至少这边让我们看到说再小的事情，就好像麻雀掉下来的话，也是要经过上帝同意的。创世纪第50章20节，这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从前你们有意害我，但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这个他在讲什么事情呢？他在讲什么事情？对，就是当时候谁定义要害我，这个我是谁？
约瑟。
好，所以这句话是跟谁讲？约瑟跟他的兄长们讲，对吗？所以当时候他兄长们就出卖他了，对不对？甚至要害他，然后到最终 他竟然成为埃及的宰相，对吗？然后到这个时候他就说，从前你们定义要害我，但神有美好的意思，就在今日的光景使许多人命的保全。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第一，要害这一个月色的是谁？是他兄长，对不对？他有没有说从前神定义你们要来害我？有没有？没有啊。 OK， 好，但神有美好的旨意在其中。诶，这样这个你有什么理解呢？这个是神美好的意思哦。原来从前他这个约瑟的兄长们有意要害他的这个事件，神有美好的意思在里面。这样我再问你， OK， 这个从前约瑟的兄长们要害他的这件事情，是不是神所预定的？是的举手。啊，可以讲四两现在。啊，所以是神的计划之内。好，认为从前约瑟的兄长害约瑟的时候，这件事情不是神所预定的举手，坚决认为不是神所预定的举手。就约瑟的兄长害约瑟，对吗？甚至差不多要死了，对不对？然后还卖到去埃及做宰相，对吗？做宰相的时候，然后有饥荒，对吗？然后他们整家就来到埃及了，对不对？以至于他们可以存活下来，对不对？好，这边圣经告诉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件陷害这一个约瑟的这件事情，对吗？是谁做的？是他兄长做的，对不对？然后同时也告诉我们，神有美好的旨意，美好的意思在其中，对不对？拯救了更多的人，对吗？所以我们回到来问，究竟这一件事情，约瑟的兄长陷害约瑟，是不是神所预定的呢？明白吗？啊，然后开始金子阿哥觉得，哎，好像是神所预定的啦。啊，有谁还认为说这绝对不是神所预定的？村长老还回答。OK， 好，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哈。OK，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这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应。OK， 这是我们常谈的经文。这边谈到说，神所安排、神所预定的所有事情，无论怎么发生，就是无论神根据神怎么的安排发生的最终结果，都是他们最终的结果是对爱神的人是有益处的。诶，这包括什么呢？这包括我们眼中看为好的，或者是我们眼中看为不好的事情。最终关乎我们信徒的事，都是对我们有最终的益处的。这个就很恰当的去解释说，刚才我们约瑟与他的兄长们的那一件事件了，对不对？他兄长们要害他，然后最终是神的子民得到益处，对不对？好，所以你先暂时接受 ，OK， 就是这一个神根据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神预定的范围 ，OK， 细节到连你生命的每一刻做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动作神都预定了。但是我们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刚才所提出的似乎在说不好的事情或者是犯罪的事情，就大卫犯罪、okay? 应该不是神所预定的，对不对？ Okay, 我们来解决哪一个？来 1B， 但上帝这样决定又不至于使他因此成为罪恶的创始者，也不至于使他因此侵犯受造者的意识，且不至于使第二因 而丧失其中自由与偶发的性质，翻倒的树立。Okay, 我先稍微做一个解释。Okay, 至少从信仰告白这边来说的话，他特别强调，特别告诉我们强调说，上帝这样的决定哦 ，OK， 不导致他是一个罪恶的创始者。基本上言下之意，刚才前面所讲的，就是一切的事情，无论是善的，无论是恶的事情，都是神所预定的，对不对？上帝这样的决定哦，对不对？但是他特别告诉我们，强调是。但是不至于我们可以说神啊，你是罪恶的开始者，或是罪恶是从神而来，他特别这样告诉我们。 okay, 这样我们就要解决我们目前有这个张力了，这个冲突。 okay, 然后这边有提到另外一个字眼是第二因，这一个是一个哲学术语。 okay, 在 okay, 第一因跟第所谓的第一因跟第二因 okay, 或者是你说第三因第四因，其实都包括在第二因里面。Okay, 怎么说呢？就是打个比方说，我车祸了 ，OK， 我出车祸了，好吗？会有原因的嘛，对不对？第一个直接的原因 ，OK， 是因为我坐车，对吗？这是第一个原因，对不对？但是这个原因的背后还有原因的哦，我必须要能够买到车啊，对不对？我必须要能够那一天我有驾车，对不对？然后也必须要有另外两车来撞我，对吗？所以这个换句话说，他这边所谓的第一因跟第二因的这个区别就是我们讲第二因的时候，就是这个原因其实还有建立于另外一个应该要发生的基础上，东西的基础上。Okay, 这个有点学术性，有点哲学性，所以基本上对我们而言所有的东西的起源都是上帝，所以上帝是第一因，然后今天我们经历的任何事情都是第二因。换句话说，你追溯到最后，你还是最后回上帝那边。打个比方说，你追溯回这一个你是什么人，对吗？对，所以你会讲你的爸爸，对不对？妈妈生你，然后你就你的爸爸的妈妈生你，你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到最后一定是去到哪里？亚当、夏娃，对不对？然后你再追溯，就是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对不对？所以到最后一定回到上帝那边。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的第一因肯定是上帝，然后他告诉我们说，虽然上帝决定这一切、预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说上帝是罪恶的开始，但是我们却又不至于说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 ，OK， 我们是没有自由的。所以这个就回到去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章理里面。所以我先做一个结论哦。第一，神并没有因此成为罪恶的源头。OK， 所以问第一个问题：既然人犯罪的事是神所预定的，那么神不就是罪的源头吗？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对不对？我们刚才所谈论的。OK， 答案是不是的？为什么？因为神虽然预定人犯罪，但神没有命令或指示人去犯罪。Okay? 神没有命令或指示人去犯罪，人犯罪是由他本身的心意，他自由的行出罪，是人做的决定，又是神所预定的。Okay? 换句话说，是神预定让你能够自由运用你的意识去犯罪。我们从圣经哪里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第18:7，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充满使人犯罪的事。这些事是免不了的，但那使人犯罪的有祸了。因为如果你说神预定你犯罪的话，你一定会说，哎，这样 我就没有责任可言了，对不对？对吗？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犯罪免不了，免不了，为什么？因为是神所预定的。但是同时他也说，那犯罪的人有祸了。Okay? 因为犯罪的人必须承担他自己犯罪的后果。Okay? 我们一出一出的经文去看，到最后我们会比较清楚、哦。以赛亚书66:3，宰牛献祭又杀人，献羊羔为祭，又打着狗的颈项，献上素祭又献上猪血，烧乳香做纪念祭，又称颂虚无之神。他们选择他们自己的路，他们的心里喜悦他们那些可憎恨的事，所以我也必选择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身上。因为我呼唤你们却没有人回答，我说话你们都不听，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选择我不喜悦的事。这边让我们看到，人的自由也是由神所预定的，但是同时这也是同时是自由，是人自由所做的事，也同时是所预定的。Okay? 这边意味着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做的任何决定以及行动，我们是要负上责任的。但神不但不是罪恶的源头， okay? 正如这个经文所说的，神还要审判那些犯罪的人。啊、所以你又觉得诶这样哇更加有张力了，对不对？啊，很不公平，对吗？
如果是神所预定，或者是罪恶是神所预定的话，那圣经是说，人必须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按照本身所行所做的。
对。
那如果罪恶是神所预定的，就变成说人好像是一个被动者。
嗯。
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在神审判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可以神说神审判的时候是有公正的正义？
好。
而且圣经如果雅各书一章都讲，一切的美善都是通过神，都是从神来的，那我们怎么可以怎么去解释，就是说人罪恶都是神所预定？
好，很好。Okay, 这个慢慢来回答。但是我们看一个更加明显的例子。 OK, 来，使徒行传2:23，他照着神的定旨和预知被交出去了，你们就借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死了。哇，这个很明显，这个他是谁？耶稣。耶稣借着神的定旨和预知被交出去哦，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死哦，这是所预定的。然后跳去第4章，希律和本丢皮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然后28，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好，很好，我们再回答来，请问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对吗？耶稣被交在这个罗马兵丁的手中，在希律和本丢皮拉多手下，在外邦人和以色列人面前被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是不是神所预定的？是。Okay, 这样他们所犯的这个罪，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罪，他们所犯的这个行动，这个事件，是不是神所预定的？这个邪恶的事件是不是神所预定的？啊，很好，非常好，很婉转的回答，就是。
因为这个要从两方面来回答，为什么呢？第一，神的定旨呢，以弗所书第章告诉我们，创立世界之前呢，就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蒙这个名分。所以旧约的时候已经在很早的创世之前已经预定了说，耶稣来是要为我们死，所以这个已经很早。但是说接下来那个我们解说，
但是呢，耶稣怎么为我们钉死呢？那这边是说他们借不法之徒的手，那这个他们不是神。那耶稣来的钉子是一定要为我们的罪献上，那是肯定。那么，但是他到成肉身来的时候呢，那他们那些其他人就借助不法之徒的手呢，把他钉死。
好，这样。
但是最后他所要到是回到那个原点，说耶稣来为我们的罪，那个是肯定，神已经创立世界这些已经定了。在整个过程的当中呢，但是却有其他的这些阴茎第二人进来。然后相同的就是最后还是把耶稣致死，而把耶稣致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呢，这个不是神意定，是人按照他自己的那一个。
好，很好。
这个我们现在会谈到的自由意志的问题啊。
好，来，给延伸孙大道所讲的哈 ，OK， 就是我们似乎比较愿意相信 ，OK， 就是神耶稣基督被钉死这样的一个事件。是那个最终的果效，就是耶稣基督死是神所预定的，但是他如何的死，或者是基本上怎样死 ，OK， 神没有非常决定性的每一个细节的去预定，但是这个是不是神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呢？究竟在以赛亚书他有没有说？耶稣基督必定被鞭打，耶稣基督必定被迫害，耶稣基督必定如此的被羞辱，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呢？这个过程是否是神所预定的呢？答案是是，因为以赛亚书就这样告诉我们，对吗？而且以赛亚书所预言所预定的这些事，对不对？都是必然发生的，也就实在的发生了。而且这些事也很肯定的，就在预言的时候都已经认定是一个犯罪的事件，对不对？都认定是一个极度邪恶的事件，对吗？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让我们在这边的比较容易接受，其实罪恶的事件也是神所预定的。Okay. 但是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7章24节，比拉多见无济于事，反会引起骚动，就拿水在群众面前洗手，说流这人的血与我无关，你们自己负责吧。群众回答，流他的血的责任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吧。他们很激昂的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并不是说我们很无奈，因为神预定我们必定要迫害耶稣，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唯一的自由就是要迫害耶稣，我们逼不得已的，为了满足上帝的荣耀，有没有？没有啊，对不对？所以他们是打从心里说，他们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这边我们至少从真实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的确这罪恶的事情是也是神所预定的 ，OK。但同时也的确，当这些罪恶的人犯罪的时候，他们是凭着他们自己的意思，他们说我们要把耶稣钉十字架 ，OK， 然后同时神也责备他们，神没有说哦，感谢你们成就了上帝的计划，并不是如此，对不对？所以这样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探讨，到底这个所谓神所预定的这些罪恶所发生的时候 ，OK， 我们现在知道是神所预定的，但是同时又是人自由所行出来的，对不对？这样会不会是说，这样的这一种的罪恶是不是有不同的等级，或者是甚至这个罪恶是假的，或者是暂时的，因为它完成更美好的事，对不对？明白是吗？ 换句话说，是不是说，哎，我们现在犯了一点点的罪，哎，可能暂时的，或者是可能不是真正最终的恶，因为搞不好这个会让教会更加兴旺，啊，有没有可能？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回到去圣经，来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关于罪。圣经究竟有没有告诉我们，有一些罪是说你可以暂时去行，或者是这些你鼓励你去行这样的罪 ，OK， 是你是不需要付代价的，或者是有一些罪是不太像是罪的 ，OK。那我们看以弗所书五章一节，因此你们既然是蒙爱的儿女，就应当效法神 ，OK。啊，这个我们都懂。Okay， 重点是我们要效法神，对不对？ Okay， 然后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有一个我们看到神做事的方式了哈。神预定或者是安排这一个耶稣被交在他们罗马兵丁手里被杀害，对不对？这样的话我们是否可以效法神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们是否可以效法神说我们来把一些更罪恶的事情做，一些更罪恶的事情使这更罪恶的事情发生，以至于神的荣耀更得荣耀 ，OK？ 这个是否是在效法神的这个吩咐里面 ？OK？ 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看别处，当特别是耶稣或者是使徒们所讲的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 ，OK？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跌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对不对？所以这边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罪恶的确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同时吩咐我们要效法他，他没有吩咐我们要去做一些比较小的恶，以至于可以成全比较大的善，没有。上帝一而再都是在叫我们不要掉进试探，叫我们脱离那恶者，叫我们脱离罪恶。然后雅各书第五章十九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人被骗离开真道，如果有人使他回头，你们应该知道，那使罪人从基督上转回的，就会拯救他的灵魂脱离死亡，也会遮盖许多罪恶。所以有人偏离正道的时候 okay， 要劝他回头 okay， 他没有说哦，有人偏离正道的时候就让这个恶能够让他更加的荣耀神，肯定没有，他还是叫我们去劝他们回转回来，从恶中回转回来 okay。 保罗更严厉的说，罗马书三章八节，这个就直接回答了我们刚才尝试去问的一些问题。罗马书三章我从第五节开始读啊，你听我来念。罗马书三章五节，我且照着人的见解来说，我们的不义若彰显神的义，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降怒的神是不义吗？绝对不是。如果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但是神的诚实如果因我的虚谎而更加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要像罪人一样受审判呢？对不对？所以你这个你想回去同样的，神没有说这一个钉耶稣十字架的人不必受审判，因为他成就了神的旨意，没有，对不对？如果他们这么说的话，就什么？有人不为什么不说我们去作恶以成善吧？有人诽谤我们说我们讲过这样的话，然后圣经这边说这种人被定罪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的是罪是确实的事情 ，OK， 罪是由人所做的犯的罪。他必定要负上他的责任 ，OK， 然后神在他预定里面 OK 给我们看见他可以使罪恶的事情发生，以至于神的百姓得益处，可以使罪恶的事情发生，以至于有更好的事情被安排被预定发生。但是神没有叫我们好像他这样去安排不义的事情发生，神积极的告诉我们，我们必要远离罪恶。Okay. 然后换句话说，刚才我们谈到几个，就是说第一，圣经让我们看见犯罪的人，他犯罪的时候，即使他所谓成就了上帝的计划的时候，他也负上责任的，他必须负上责任，就表示他是凭着他自己的什么，你可以说自由意志做决定做抉择去行这样的恶的事，所以上帝要审判他。 OK， 从保罗刚才我们所看的也很明确的一而再的说，这等人是应当什么，应当被定罪的。 OK， 可以啊，好，我再问一下啦。 OK， 如果我的孩子昨天跑撞到头， OK，这是神所预定的吗？认为是神所预定的举手。认为不是神所预定的举手。OK， 还是啊，大多数人还是中立。但是你们要思考 ，OK， 基本上我刚才所看的，你可以回去看各样的经文啊 ，OK， 经文都在这边。然后可能需要时间接受 ，OK。然后我们继续看，神并没有因为他预定所有的事情，包括善的事、恶的事 ，OK， 而使人失去自由意志。OK， 罗马书第17:28，因着他我们可以存活、活动、存在。就如你们有些诗人说，原来我们也是他的子孙。Okay， 基本上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存活今天给我们做的任何事情，基本上都是有上帝，都是依赖于上帝，都是神托住我们，都是神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不可能可以存活，我们不可能活动，我们不可能存在。这包括无论你是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 ，OK， 然后创世纪50:20，刚才已经有讲到了，就是约瑟的那件事情，对吗？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的确，他们这个兄长们有他们做的决定，是要害约瑟，然后神把这件事情，神说是神所预定的，对神来说。神有他美好的旨意在里面，但是同时这一个兄长要害他们的事情，这一个的确是一个恶的事情，也是神不喜悦的。然后信仰告白也有谈到说，当神预定这一些罪恶这些所有事情的时候，神预定每一件事情任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失去自由，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也不至于失去所谓偶发的性质。Okay， 很明显的，我们回到圣经列王记上，这个例子就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有很多事情似乎对我们而言是恰好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些所谓恰好发生的事情，就是你万万也想不到会发生的事情，也是由神所预定的，好吗？列王记上21:17，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下去迎见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现在正在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里，他下到那里去是要占有那个园，你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你杀了人又占了他的产业吗？你又要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狗在什么地方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什么地方舔你的血。这是在列王记上较早前，神透过先知基本上神透过先知给我们看见耶和华就是这么说的这个预言，这是指着以色列王所说的。然后真正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列王记上22:30，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战场去了。他们要去打仗，之前还有前文哦，前文是有许多的先知来告诉这个王说，你尽管去打仗，你必定胜利回来。然后这王就说，就有一个先知，每次我去问他的时候，他一定跟我讲我会死得很惨的啊。对，然后就叫那个先知来，你说现在我去打仗的话我赢还是输会怎样。然后就说他讲的结果就是，你必定死了。然后他就把那个先知关进监牢里面，给他少吃少喝，说等我回来再教训你。这是我的话。然后这边的话，所以他，但是这个王呢，他就去战场的时候，他也聪明哦，他改装，他不要自己穿自己的朝服，对吗？他就改装跟另外一个他的什么战车长，换。31:31，亚兰王曾这个亚兰王是他的对手了哈，跟他迎战的亚兰王曾经吩咐他的32个战车长说，无论大小将兵，你们都不要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战车长看见约沙法时说，这人必是以色列王，因为他那个以色列王跟他换了嘛，对不对？然后他们看，这个一定是以色列王，他们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便喊叫起来，战车长们一见他不是以色列王，听得出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回过来不追赶他了，就没有追他了。然后34，有一个人随便，很随便哦，随便射一箭，竟射中了以色列王铁甲与护胸甲之间的地方。王对驾车的说，你把车转过来载我离开战场吧，我受了重伤。那一天战争不断升级，有人扶着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了黄昏王就死了，血从伤口流到战车的底下去。越在日落的时候，有命令传遍军中说，各归各城，各归各地吧。王死了以后，人们把他送回撒玛利亚，埋葬在那里。他们在撒玛利亚的池边，妓女洗澡的地方清洗战车，有狗来舔亚哈的血，正如耶和华说过的话一样。亚哈其余的事，他所做的一切，他的建造象牙宫和他建造一切的城镇，不都记在以色列诸王的年纪上吗？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意外的事情也是神所预定的。所以我们解决了几个问题，一个是我们每天所发生的事情肯定有两种啦，一个是你可以说三种啦，对不对？你去买保险的时候，它有一个 clause act of God 对吗？天灾人祸，天灾对吗？每天发生的事情，要么它是天灾，对不对？要么它是人祸。但是在天灾人祸的这个里面的话，我们也会说，有一些事情很碰巧的就这样发生，对吗？对不对？所以从圣经我们看到，无论是哪一件的事情发生，都是什么？都是神的旨意，都是神所预定的。但是我们这边的我们的结论，我给的这个结论精准来说，我会这么讲：神预定所有的事情发生，神预定给人自由去行事， 但是人运用他自由所做出来的决定是神所预定的，明白吗？好，来，神预定一些的事情，对不对？同时神给人自由意志去选择人心意所要做的事，好吗？但是是人根据他的自由所做出的任何决定，无论是善的无论是恶的，都是神所预定必定要发生的事情，明白吗？所以同时神并不会去说你要去犯罪，但是神已经预定你会犯罪，明白吗？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不可以责怪神，因为是你自己做的决定，但是你这个做的决定神早已经预定好了，明白吗？ OK， 所有的事情都是神所预定的，所以包括犯罪。对，是的。
第二个呢，不讲了，那神就安排一切所做的事情，要成就那一个结果。但是呢，因为人有自由意志，神在造亚当已经有那个自由意志，那人就要用自由意志是自己去做，而人就行了这一切。哦，萨摩尔上就有讲，因为人就走歪歪曲曲的道路，哦，你可以走歪曲道，但最后神要引导是进到最后那一个定旨，这一定下。所以呢，第三个层面就来到什么？神的许可，那人就用自由意志做他自己要做，那神就许可，所以已经偏离了神所安排的道路。然后到最后呢，人在继续犯罪的时候呢，神就任凭他作下。但是最后一个事情呢，还是要成就神最后所定下的那一个，就是那个结果。而这个结果所定下是一个美善的一个事情。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就耶稣来到有人时肯定那个是一个结果，但是在过程的当中呢，他们就用这些不法之人的手，哦，用不法之人手把他出卖啊，真的这些东西，但是最要成就的是那一个美意。所以你就看在过程里面，神就许可他们这样事情，最后神就任凭他们这样做，但是最后耶稣被交给他们被定，最要成就的就是这一段。神最后在他的那个，
但他的坏事的这部分呢，他也是预知的，知道你要做这个事，他在预定你去做这个事是不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在神预定之后呢，他的整个赋予的时候呢，最后这个东西一定要成就他的名义。哦，只是人在过程的当中呢，让人不是完全的，哦，所以因此呢，人就会偏离了这些，但最后呢，还是神会引导他回到这件事情。只是那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说，哇，很多这些事情，但是神不是预定这些事情，就是透过这些方式，但是不是，哦，是因为人因为至于犯罪的这些东西，但是呢，所定的那个开始所定的那个美意呢，最后这个一定要成就。
啊，这样我们回到耶稣被定十字架这个事件上面。像耶稣如何被钉十字架，耶稣如何备受鞭打，这个罪恶事情的发生，难道不是神所预定的吗？你明白吗？
他受鞭打 鞭打这个事情，我想当以赛亚把它把它写下来的时候，当然圣经的作者本身是圣灵，有圣灵的那个启示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赛亚先知在把它被启示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个东西一个预言式的把它写出来，是经过这个，所以在整个历史的过程里面呢，神许可这个事情的发生，许可这事情的发生，所以好像犹大出卖耶稣，那如果我们是重做，连这个东西都是神预定的，这个说变错，犹大出卖耶稣他没有罪，明白吧？因为神预定我用30块钱把耶稣卖掉，那我们怎么去解释？所以神就是那个罪恶的创始者，所以不是那个罪恶的预定，但是预定耶稣基督要被死是对的。那么以赛亚书记载，十三记载说耶稣要受鞭打等等这些，他为我们曾经忧患多受鞭打。这个是肯定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那么神已经透过他的意志知道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发生了这些事情，当圣灵感动一下把这个东西写下启示的时候，这个预言说的这事情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就要发生就要发生这个发生的过程也是因为人用不法之手所做的这个过程而已，但是最后成就的是神的那个美色，耶稣来定要为我们死，这个是。
所以你的这个圣章里面
对，因为亚当夏娃被造呢，神没有预定他说造完所要成就后，亚当夏娃你要犯罪，如果犯罪说我神吩咐你要造生命树，明白吗？
如果神如果是知道亚当决定会犯罪的话，他为什么不去阻止这一切的错事发生呢？既然神有完全的权利的话，那为什么他没有阻止亚当去吃这个变质善恶的果实呢？为什么神不去阻止这件事情呢？就好像我们刚刚听到曾长老说他的父皇不好为什么神没有说杀不可以再跑，为什么还是让他跑让他去解杀？这里面就有另外一个
OK 我补充一下第一，就连加尔文当他探讨神的旨意以及人的自由的时候，他说当我们谈人的自由的时候，这个自由非常的容易让人误解 okay, 因为每个人对自由的定义以及他的意识都已经歪曲了，所以他宁愿尽可能不要用这个字眼去谈 OK, 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话，还是那一句，当人犯罪的时候，人需要负上责任，然后 OK, 我会说 OK, 人所犯的罪的这件事件也是神所预定的 OK, 张海顺长老尝试去解释了是一个我在下个月会讲的，因为时间缘故，就是在第二节的时候 OK, 这边就说上帝在一切条件就已经设定的情况下，上帝可以预知他知道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并不是因为他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而他才预定这些事 okay, 不是 okay, 这是我们下次要会继续的谈的，换句话说当然这边告诉我们没有这么简单 okay, 也没有这么复杂 okay, 对我们要知道说的确神是掌管一切预定一切的 OK, 在我们还没有上去之前啊，来我要来跟你们过最后一个 OK, 我们先来谈一下什么是自由 OK, 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谈了好像像我的孩子这样去跑是不是他的自由，然后打个比方说如果我是自由的话，我可以比如说如果我真的是自由的话，我应该可以同时在新加坡又可以同时在香港，这样我才叫自由吗？对不对OK, 然后可能新加坡人的话说我没有自由，政府什么都要管，我的退休金我生孩子什么都要管，我没有自由 OK, 然后如果我真正有自由的话，这样我应该可以自由的去犯罪，对不对？但是每次我去犯罪的时候，我要去偷窃的时候，我的良心很过意不去 OK, 这个东西在里面一直在影响我，我觉得我没有自由 OK, 这是你的自由吗？ 如果我真的是有自由的话，这样的话我应该可以重新选择我在哪一个家庭出生。因为我现在这个家庭，我出生的时候太富裕了，我没有什么是我没有的，让我很难相信上帝，我没有真正的自由。 OK， 这是我们的自由吗？ OK， 我不想贪念钱财，但是我就是无法自拔的去赌博。 OK， 一看到去 赌场我就要去赌博，这样我是没有自由哦，因为我情不自禁耶，对不对？我没有自由。 OK， 这些你可以说可以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去谈的自由，但是都是非常让人误解的。 OK， 那每一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 OK， 但是我至少现在我们结束之前，我们以一个比较正确比较实在的角度去探讨。 OK， 我们这边所谓的自由是我们可以不可以以我们本身的意愿去做决定去做抉择。我们谈的是一个很广义普世性 OK， 神与人之间的这个自由，也是一个很狭义，就是人犯罪以及不犯罪能够有的自由。 OK， 在马太福音7:17，照样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就决定了我们的行为。 OK， 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也从圣经让我们看到，创世纪6:5，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思念的都是邪恶的。 OK， 让我们看到罪人无法不犯罪。 OK， 诗篇14:1，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败坏的，行了可恶的事，没有一个行善的。耶和华从天上检查世人，要看看名讳没有，有名讳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人人都偏离真道，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也告诉我们一个义人也没有，只有罪人。Okay？ 所以让我们看到至少我们这些人的光景，无论你认为你有没有自由，好不好，我们人的光景就是如此，我们在追踪，因为我们在追踪，我们没有办法结好的果子。 OK， 这样圣经腓立比书2:13，神为了成全他的美意，就在你们里面动工，使你们可以立志行事。 OK， 所以唯一我们可以跳出我们的这个所谓在罪人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就只是犯罪而已。 OK， 只有神在我们里面动工的时候，人虽然有自由，但是因为罪不去选择相信耶稣。所以是我们不去选择相信耶稣，只有在神特别的恩典下，圣灵在人里面工作，罪人才会选择相信耶稣基督。 OK， 所以这边强调是罪人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然后同时也要强调是圣灵在人里面工作。 OK，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悔改相信耶稣的人比不信的人少了一些自由或多了一些自由，行吗？嗯，是的。所以所有无论大小的事情，无论善还是无论善恶的事情，都是神所预定的。对，哇，不要坐着这个眉头看我。来，嗯。然后呢？这个例子还有所欠缺啦，因为这个例子没有那个在这所谓小说里面这些角色的自由意志，没有陈述到这一点。对，所以基本上这个我们以我们有限的脑袋来讲，是基本上你是绝对找不到另外一个更好的例子来去解释的。但是有一些很接近的例子，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例子是有它一定的局限性。对， OK， 好，来，我们下个月会继续。 OK， 然后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先问我，然后下一个月我为你预备答案，好吗？ OK， 来。 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有渴慕你话语的心，让我们来听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也给众圣徒们有各样的文献，让我们可以知道，让我们更了解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更知道有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从心里面我们看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接受，我们能够明白。主啊，有许多事情是我们不了解的，更有许多事情我们也许是不能够接受的。主啊，求主你开我们的心，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智慧，有恩典，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认识你的话语，认识你的启示。主啊，当我们谈论到这个神的主权以及人的自由的时候，神的预定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有非常大，以人的角度有非常大的张力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跟求主你让我们脚步上去过后，我们回到各自的家里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灵修时间，我们一样的不断来到你面前祈求，好叫我们更认识你。主啊，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我们上去的脚步，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叫我们常常都在主你里面不失脚。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回到主面前祈求帮助。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一样的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手中。主啊，求你赐福于我们，看顾我们上去的脚步，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门。